俄罗斯举兵侵略乌克兰已经超过两周，战事未见趋缓。俄罗斯总统普京二月底下令将核武力量调至高度战备状态，顿时令到全球紧张气氛再升级。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正是紧密关注欧美日等国对乌俄之战的反应，作为入侵台湾的时候的参考，其中动用核武威胁的可能是选项之一。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贤参认为，中共以核武威胁台湾的可能性趋近于零，因为它的目的是要统一治理拥有高科技产业的台湾。
对中共而言呢，台湾是个金鸡母啊，对它的国力增强是个大补丸。在和平统一无望的情况下呢，最好的选项是他透过最低限度的武力行使来夺取台湾，那么最低限度的硬底跟软底的破坏，最低的人员死伤。
中共来讲，台湾是一个金鸡母，对他的国力增强是一个大保远，和平统一无望的情况之下，最好是最低限度的武力行使夺取台湾，最低限度的硬件和软件破坏，最低的人员死伤，对台湾进行核武攻击，先不论国际社会的舆论反应，单单是一个遭到核武攻击过后的台湾废墟，对中共来讲不单止没有价值，反而是一个重大的负担。核攻击过后残存的台湾人，人人同中共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不可能乖乖地当顺民接受统治，所以中共对台进行核武威胁，甚至进行核武攻击，都是假议题。林贤参表示，中共只是会效法普京，以核武威胁美日欧不得介入台海战争，透过环球时报等媒体或军事研究人员释放出核威胁的讯息，以虚张声势的谋略作为迫使美日欧让步。日本一桥大学法学部教授秋山信将亦都认同这个看法。
実際にもし戦争終結した後にウクライナを統治するということ、あるいはウクライナが
秋山信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除了国土破坏的因素之外，考虑到战争结束后的治理困难，其实基本上使用核武攻击并不是容易的选项。从这个意义上面来看，俄罗斯的核威胁似乎集中在阻止其他国家的干预，另一方面无核武的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抵抗力，并没有轻易让步，这种自卫努力和强烈的战斗意愿是获得外国持续支持的重要因素。秋山信将表示，台湾有几多的战斗意愿会影响美日欧支持台湾的强度，亦都会是中国衡量是否动用核武威胁的指标。乌俄战事紧张之际，美国总统拜登指派由美国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率领的资深代表团在3月1日至5日访台，分析人士认为此行的重要目的是吓阻中国。日本一桥大学法学部教授秋山信将表示，虽然这次美国并未挥军介入乌俄战事，仅是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制裁，但这些亦都足以令到普京视为对俄宣战而威胁要使用核武。中国亦都在度关注美国如何行动对应，作为美国在有几大程度上面支持台湾的参考。
このですね、アメリカのウクライナに対する姿勢というのは、ロシアがですね、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ふうに早い。
他说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是否因为俄罗斯的核武威胁而对支持乌克兰有所顾忌，不过如果美国被吓到的观念传播开来，或者如果中国这样解释，这样中国当然会仿效俄罗斯的方式，设想在台海问题上面单方面提高它的核岛柱来到阻止美国的干预。秋山信将指出，虽然美国依然秉持战略模糊的政策，但是乌俄局势牵动中国对于美国介入台海问题的臆测，因此拜登政府派出阵容庞大的特使团，目的就是给中国明确知道美国在可能的台海战争上面的态度。目前为止，中国总共有两次明确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台海冲突， 中国将以核武威胁美国。第一次是在1995年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之后，两岸关系发生变化。中国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洪光楷对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傅立文提出洛杉矶可能遭到中国核武攻击的警告。第二次是2005年7月14日，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他们将必须以核武反击。台湾国立司法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彦参表示，一旦中国自认为他的核武力量已经足以吓阻美国对他进行核武的攻击，或者是足以穿透美国飞弹防御系统的高超音速导弹发展成熟，对美日欧进行核讹诈的可能性将会升高，一旦美日欧对此做出反应，就可能进入战争边缘。但是乌克兰遭到俄罗斯侵略的时候，欧美未以武力介入，部分大国因为经济和能源问题而未积极配合经济制裁，亦都可以以此作为美日欧对台海问题的应对的借镜。
如果场景呢换到这无关欧洲安全的一个台海战场了，那么西欧主要大国能否愿意啊付出与中共经济往来的利益呢？那么这是大有疑问的。
林彦参话，如果场景换到无关欧洲安全的台海战场，西欧主要大国能否愿意牺牲同中共经济往来的利益，大有疑问。更不会敢于出面迎击中共的核武的恫吓。至于美国面对中共核武的威胁，能否甘冒核战风险而同中国较量，就端赖于台湾在美国抗中战略之中的重要性，是不是关系到美国的关键或者是核心的利益。中共论者大都是主张台湾问题是中共的核心利益，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应该不至于甘冒核战风险而出兵协防台湾。日本一桥大学法学部教授秋山信将认为，美国此前明确地将注意力移转至印太地区，以中国为首要对手，如今乌俄战争爆发，未来美国将会面临如何在欧洲和印太的战线上面分配有限资源的问题。
一つはプーチンが自らに不利な状況で、このですね、戦争の収束を認めると。
秋山信将话：呢将会取决于乌俄战争的结果。如果普京明显失败了，美国会维持将重心放在印太的立场；如果普京政权得以维持现状，咁样未来俄罗斯依然是一个威胁，将会迫使美国对欧洲作出承诺。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和日本就必须更加强自身的防卫能力和双方军事合作，因为以美国的军事资源不可能同时打两条战线，又不能够放弃任何一条战线。如果不考虑动用核武，就必须依靠其他国家的能力，这个就是综合威胁的含义。只是东亚国家的军力架构仍然处于中心辐射状态，可能会成为有效合作的障碍。对于日本在台海冲突上面的应对，林彦参认为，虽然日本保守派政要近来不时地公开声称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但是日本民意和国会在中共核威胁之下能否作出相同的反应，仍需要再观察。
如果台湾遭到中共占领，日本南下南海，连接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线，就是它的生命线一样，都会受制于中共，那么将迫使日本啊做出涉及国家命运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抉择。
林彦参话，如果台湾遭到中共占领日本南下南中国海，连接印度洋上面的海上交通线就受制于中共，将会迫使日本作出涉及国家命运的重大抉择，一是继续选择追随美国，但是进一步发展自主的防卫力量以抗衡中共，而是选择终结日美同盟，改护从于中共。林彦参指出，中共对台越发强势的态势，再加上俄罗斯的核讹诈，将会成为日本彻底改变战后以来的防卫政策的契机，预计会反映在年底日本国安三文件的修订当中。日本一桥大学法学部教授秋山信将表示，中国亦都是密切观察 台美日三方对于台海安全的反应和改变。
こうした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同盟の間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というものの中で、いろんな認識の違いであるとか、考え方の違いということが出てく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けど。
他说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台美日之间在防卫合作上面的沟通和协调过程，应该随时意识到中国亦都在观察和分析，有必要建立起三方的共同语言，才有可能建立有效的综合威慑机制，令到中国有所警惕，达到避免台海战争的目的。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贤参认为，以两岸军力对比台湾没有外援的情况之下是毫无胜算的，因此台湾应该采取守势避免战争，不过这些并非意味着台湾要屈服于中共的要求。
不能战要守，不能守要避，台湾需要紧速的重新建构两岸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对话基础或者这样架构，来透过对话降低彼此的敌意，避免误判。
林贤森说，不能战要守，不能守要避，台湾需要尽速重新建构两岸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对话基础和架构，透过对话以降低敌意，避免误判。另一方面要秘密建立和美日澳等国的国防合作的管道，为应该避免发展核武，并且要关切并且支持中国内部的人权议题和民主化的发展，才能够弱化中共在台海议题上面的民族主义的动员力量。林贤参表示，两岸对立的战场，台湾应该选择民主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才能够有效地降低台海战争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宁台北的报道。